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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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360行，行行出状元，365天，绝妙每一天。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节目。今天啊，赞美双响炮要让你呢过一个深刻的今天哦。
哈哈，太好了，
三月份绝妙当家通关密语。
山中传奇啊，要成为传奇的人物，哎呦，你必须要有非常敏锐的眼睛哦。你要看到机会，而且要把握时机。
机会就是给准备好的人嘛。
此话不假。想想我们自己过去的生命当中啊，把握了多少次的机会，又错过了多少次的机会呢？
你算得出来吗？
算不出来。我们只能够把握接下来的机会啦。在圣经当中，传道书3:11就说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哇，原来神都有安排好的计划，我们虽然不能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美好的。
没错，我们可以把握每一个神赐给我们的良机。三月份的通关密语，
山中传奇，愿你成为生命当中别人生命当中的传奇人物。
当然今天的名人名言也是来自一位传奇的食物啊，不人物。
英国培根不是肉，
是
人。
是，
他说只有愚笨的人才会等待机会，智慧的人呢会创造机会。
哎呀，培根真是好吃又会说话啊。不这其实是16、17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话。 Only fools wait for opportunities and wise men make opportunities.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你会创造机会哦。
也就是啊，会为自己也给别人制造机会。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呢，其实就是一个创造机会的人。
他说只有愚笨的人才会等待机会，而智慧的人会创造机会。
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智慧的人，创造出绝佳的机会。
绝妙轻松一下。
一位小女孩跟家人走散了，他的哭声引起了旁边警察的注意。哎，小朋友，别哭了，我现在就帮你打电话到家里啊。你们家里有电话吗？
有啊，可是忘在家里了。
给我30分钟，给你
笑话不断、绝妙精彩的节目。耶！
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看阳光与我赛跑，风雨和我狂飙，我的骄傲自己打造，
自己的梦永远比肩高，
一颗心为希望在跳跃。
我是 Joshua， 我的工作，我的专业主要是学资讯科学，或者我们叫做 IT 的，所以我在工作职场里面大概37年里面，我有几乎是20年的工作呢都在这个 IT 的专业的领域里面，所以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缺陷，所以我就投资了自己，那么去国外念书，把 IT 的一些科技能够学到，然后再回到这个服务的地方去服务，去贡献。所以基本上趁着年轻投资自己，不要等待，眼光要放远，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资深的工作人 Joshua 弟兄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资讯科学领域的工作。Joshua 大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应该要叫大哥啦，因为Joshua 弟兄已经工作资历超过
37年。
37年，哇，好长的一段时间，真是了不起。都在同一个领域， IT 领域，
但后来我有跨一些领域。
好，
可以分享。
太棒了，那我们先来聊一聊您是怎么进这个产业的。
1986年我被派到美国去做服务，所以学到了 IT 很多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回到服务单位以后呢，我觉得应该还要再去深造，因为做 IT 不深造好像看起来以后的发展会被做限制，所以我就安排了在1987年的时候去美国再去读资讯科学方面的研究的工作。所以读完以后，在1989年我回到台湾以后的第一份工作，那个时候当初叫台湾 HP 惠普科技，所以惠普科技那是当时在全世界大概数一数二的 IT 的领域的公司哈。所以我在惠普科技呢大概做了5年多的时间。那么在惠普科技，因为我是被授予负责我很多的一些客户，大概手上我记得好像有17个客户，那么怎么去用你的 IT 的科技，然后帮助用你们公司产品的这些客户，替他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如何去贴近你的客户，把客户的问题能够很有效率的解决，并且有的时候呢 IT 的领域里面特别要注重预防性的问题的发生，然后维持好客户的关系，然后能够把客户的价值能够提升，所以 IT 的这个价值就能够发挥出来。
您自己本来就很喜欢资讯科学 IT 的领域吗？
是，我很喜欢把科技的东西跟人的东西能够结合在一起啊，因为人其实最后用科技是人在用，啊，如果人能够把科技用好的时候，在应用上面才会发挥到非常好的一个阶段。
会不会在这个工作领域当中你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有好多的专业知识要学习？
是，因为17个客户里面每一个客户都不太一样，所以你怎么样去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一些需求，把我们的科技提供给他们啊，然后呢期望说他每年还可以能够跟你签约，然后是维持明年度的一些合作关系。所以这个里面就怎么样去表现你的服务的态度跟科技的专业，把它结合起来，让他们能够不断的能够跟你一直签约下去，这是公司交代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您举一个例子好了，这17个客户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其实最深刻的客户有很多，但是其实有一个半导体的公司叫做UMC， 其实跟我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服务客户的时候呢，就想是说，客户因为他的预算每年都会编列预算，那我怎么样让客户能够把他的预算用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跟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我就提出一个方式，就说好不好，每年你们公司在做这个预算会的时候呢，我能够参加，
因为我可以吗？
可以，有些就可以达到说我可以，他们愿意去 open， 然后让我可以参加他们预算会议，所以我在他们的预算会议里面，我就把明年要做的事情都已经绑定在里面了，所以让他们可以很顺利的可以跟我有一些未来的一些合作。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最后变成一种服务，其实最终变成一种信赖的关系，这跟我们跟信仰上帝是一样的。
你先帮他们安排好，你也帮自己安排好，
是的
所以他们也很满意您的服务。
是，
那再来说一说您有机会可以出国深造吗？
是，
那这对于您的眼界被打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吧？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在书本上读的东西其实还蛮有限的，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是说，其实我们的学习不是在学校，我们的学习其实在出了学校才是真正的学习的开始，就跟我们在进教堂的时候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像看起来很亲密，其实真正考验我们跟上帝关系的时候是我们离开教堂的时候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点，
考试才开始。
是，所以说工作把它当成一个人生的磨练跟学习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人一生都需要学习啊，所以中国人讲说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完全是正确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必须再出国去深造，然后呢能够回来把学到的东西能够真正投入在可以发挥的地方，可以应用的出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开心非常 happy 的。
嗯，这趟的出国大概多久时间？
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你学到了什么？就是你打开了什么样的眼界？
因为你在去国外读书的时候你会有碰到不同国家的人哈，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对于资讯方面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想法跟未来可能的一些趋势。
他们跟华人的眼界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碰到的有些是这个美国人，那有些是印度人，你也知道哈，印度人在软件这个领域里面科技里面非常厉害，他当然也有我们台湾去的啊，那当然也有中国大陆的学生去的，所以在那边变成一个大熔炉，大家可以除了读书除了求学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建立很好的一些交流的关系。
会不会感觉很竞争？
是很竞争，因为每一次的考试你也知道，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的那个学校的规定是只有 A 跟 B 才算及格才能拿到那个分数，只要是 C 以下含息你都没办法拿那个学分，
85分以上了。
是是是，是的。
所以很具挑战性哦。
具挑战性，是的。
那你觉得这趟两年的出国深造回来，给你的生命当中、工作生涯当中有什么样巨大的转变？
我想是这样子的，因为有学到一些资讯科技的东西，所以很高兴能够在回台之后第一个工作正好也是全世界 IT 知名的公司惠普科技 HP， 我能够有幸能够加入惠普去做服务，这是因为他们可能也看到了，就是说不是只有国内的这个求学的经验，还有国外的求学经验，那么也许被他们所这个认可的，所以能够加入到这个企业里面，我觉得是在我以后20-30年的工作，其实这一段对我来讲那个基础打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这家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也非常非常的令人深刻，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是不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刚毕业的时候不要急着要找一份赚钱很多的工作，而是要找一份可以帮助我们扎根好好的稳扎稳打的一份工作。
是啊，你提到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我那个时候离开这个公家的单位，那个时候我的月薪啊，已经你想的是1986年了，那个时候月薪已经不错了，可是呢我把它放弃掉，然后自己呢投资自己去美国去读书啊，这是第一个。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要不断的投资自己啊，眼光要很精准。那我在惠普服务了5年以后呢，我看到了这个未来半导体在台湾的发展，所以我就走入了半导体的产业。但是很巧的，这个也是上帝在磨练我哈。这个，因为我在去半导体的时候呢，我也必须放弃当初在惠普的还蛮高的薪水，所以我是主动自己把薪水降下来，然后呢去了半导体的公司。
您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这很难取舍耶。
是，我觉得，
而且你有好同事啊。
是，因为他们都不理解，但是我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子。我觉得人的一生的职业发展也好，或者婚姻也好，所有的事情也好，就看你有没有掌握趋势跟眼光哦，这个是其实决定人生很多，尤其在职场上面能不能顺利，能不能获得更丰盛，获得更精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您是怎么掌握趋势跟有长远的眼光呢？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1994年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台湾的一些产业的发展，发现这个半导体那个时候产业呢是非常的这个亮丽，而且在 IT 的领域里面应用半导体其实非常非常广泛的，那么你现在可以回过来再看，这个确实是真的。你看不管现在我们所谈的大数据， 或者我们所谈的这个 AI 人工智慧，我们都需要半导体的芯片来协助我们。所以从那个你看三四十年来看，一路的发展就看到说这个半导体对我们整个这个人类的贡献也好，或者对 IT 的发展也好，都非常的关键。我是 Joshua， 我觉得工作对我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发挥专业的职场。有人说如果工作能够跟你的兴趣结合，其实是人生最幸福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不能够完全的那么结合，没有关系，在工作上面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因为人其实一生不是只有读书，其实在工作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那在这个学习里面，你就可以体认人与人之间、人与信仰之间的一些很多的关系，都在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是很棒的一个经验。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IT 产业，就是资讯产业的 Joshua 弟兄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工作经验。Joshua 大哥真的累积了很多的工作经历，非常的精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两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听到所有全部的，希望日后有机会呢可以跟 Joshua 大哥促膝长谈。但是我们听众朋友也很想透过这一集的节目了解到 Joshua 大哥出国留学之后在第一个工作做得好好的，应该有人在那个年代就会从头做到尾，做到退休了。但是 Joshua 大哥并没有，你选择了离开这么好的舒适圈，现在说这个名词啦，舒适圈，然后你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你是怎么看到的？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看到了这个产业的趋势，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最后都跟不同的产业有关系，有的是餐饮的产业，有的是自动化的产业。那我看到了这个半导体的产业，所以我就离开了这个所谓全世界大概数一数二的惠普公司，然后呢希望在惠普里面所学习到的东西能够走入到一个真正的产业去把它落地，能够发挥出来，能够有贡献。所以我宁可把我的薪水降低了，然后呢去接受一个未来一个明星的产业，那么去做出贡献，这是我的一个考量。
你那时候有没有被骂蠢？
我有，应该跟你报告是说我有很多的在惠普的一些跟我同级的一些工程师们，他们都觉得我不应该离开，那结果后来几年他们都陆陆续离开了，而且也都到这个产业的其他的公司还有我的公司来做服务了。所以我变成是一个排逆儿，我是第一个离开这么好的公司然后踏入到一个新的产业公司。那最后他们也在原公司觉得说应该走入到那个产业，所以他们也纷纷的离开了。所以我是 first one 也是 number one 是离开那个舒适的环境那走向一个新的趋势。
可不可以请 Joshua 大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 IT 产业，就是资讯产业，它的特质是什么？
好，资讯产业里面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它的注重点不一样，比如说你在这个便利店好了，或者是饮食店也好了，它强调的是怎么跟运用资讯科技跟客户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知道我们的客户是不是我们的 VIP 会员，所以他的偏好是什么，所以每次他来的时候我就会提供给他一些好的一些促销或者一些 program 啊，能够命中到他的心里面，这是资讯科技可以帮忙做的事情。这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大数据 AI 的一些应用。可是在半导体里面呢，它着重的是一种非常精准的一些自动化，能够让我们在个制造的时候那个制程呢每一个流程做得非常精准，而且呢能够让我们的良率呢达到非常好。因为良率好了以后呢，你的成本降低了，所以你的公司的营运就好了。所以不同的产业在应用 IT 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 UMC 在联华电子在新竹科学园区里面呢，那么我们的 IT 的运用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工厂的自动化的那一部分，那是最重要的。
那你在这家新的公司你又学到了什么？你自己个人的生涯又有什么样的成长？
好，因为在这个公司里面一切讲求非常的精准有效率，所以呢怎么样运用 IT 的科技或者 IT 所产生出来的这些讯息或者这些资料能够做很好的分析，能够让我们的营运呢能够有一个方向，能够做一些决策，我想这是在这个公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除了专业的部分，其实我在这个公司因为它是非常一个大的公司，所以我们的同僚跟属下都非常非常多，那因此你怎么样去跟你的主管、你的同僚还有你的下属能够去学习沟通交流，能够达到共识，能够一起往目标能够前进，其实这是在我们除了专业以外，这是人跟人交流里面的维持这个人际关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现在都知道团队合作相当重要，
是，
但是我们的脑呢跟别人的脑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想法沟通让对方了解，然后我们的手可以一起来，手脚可以一起来并用，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智慧哦。
是的，那个其实这么说好了，其实一切的智慧的源头都来自于上帝，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去知道这个信仰的帮助，其实我们的人生会带着很多的能力跟智慧。我举个例好了，当我在这个联电服务的时候，我曾经大概最多的部署大概有30多个人。
哇，
那可是有一次呢，组织的整个安排就把我的组织变成大概我只带4个人。我请问你从30多个人到只能带4个人，这个时候你挫不挫折？一定非常挫折。
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失败了，
是
做不好，
就觉得好像说是不是未来下一步就是组织要把我 fire 掉了哈。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所以我就利用这4个人呢，我就自己掏腰包，有一天我就请他们到这个一个山上，我们去开一个策略研讨会，我也让他们的家属都能够过来。
哇，
所以我们在那边有利用一个周末能够去把我们的问题整个谈出来，然后呢去知道我们的痛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把目标跟我们的远景弄好以后呢，我们就带下山去开始去做实施。结果后来非常好，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同心同德，我们可以在这个组织里面发挥到非常好的功能。所以那一两年我虽然带了一个只有4个人部门的组织，但是呢绩效做得非常非常好，这是能够奠定我被别人再次的这个信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团队合作不在乎人多人少吗？
绝对不在乎，因为在我认为小团队都可以有大贡献。
哇，
那有的时候是你给你大团队，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运用的话，你也做不出来一些贡献。所以不要看人，而在乎人跟人之间是不是可以激发出来那些智慧，跟那些可以真的可以落实的去做一些事情，那个反而是最重要的。
今天非常感谢 Joshua 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精彩的工作经历。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的邀请到 Joshua 大哥来跟我们谈谈他的工作甘苦谈。谢谢，
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能够把握住时机吗？一起来欣赏一位把握住时机的歌手克里斯丁所带来的100万个可能。
幽静窗外满地片片寒花，一瞬间永恒的时差，我在棉被里倾听，踏雪听沉默的声音。
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等你，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我自己去等，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渐入深夜或期盼天明，云空的
2019年3月13日礼拜三，农历2月7日的今天，我们绝妙家族有一位啊、哦、不有好多都是有一字的寿星啊，
绝妙笔名哦，
其实是四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在水一方，还有帅男钟恩来，再来是我们阳历的美女寿星一米阳光，还有帅男一马平川。
要送给今天四位绝妙寿星的生日祝福语，在旧约圣经传道书12章1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
盼望四位寿星都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
生日快乐，
把握机会，把握时机。哎，把握时机做什么呢？
跟我们联系啊。
没错，佳美姐懂我。好的，我们绝妙当家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绝妙 at 良友点 net，
良友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给绝妙。还有绝妙当家博客的即时留言，欢迎即时留言哦。
是，把握时机跟我们互动，把你收听节目的想法回馈，
还有你对张赞的感觉、
啊、感觉啊，
都可以分享起来、
啊、不要太直接啊。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杨佳美，
我是张赞。
绝妙当家，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
拜
拜。
绝妙家族把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神大能的奇迹。